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告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美签署受英澳元航天协议，坎培拉新自行车道工程正式开工，披露中共迫害维族人纪录片《走样与噪音》在澳洲上映。新州增加密度开发计划，新增5个车站区，未来将建数万套住房。澳洲新住房批准量跌至13年来新低，澳洲年总体通胀率上升至 3.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在澳洲批准了与美国的一项航空航天协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在澳洲发射火箭。该协议预计在未来10年带来10亿澳元收益。澳洲航天局证实，将协议已经生效，澳洲允许美国在澳洲进行太空发射和回收任务，同时保护美国的技术。该机构表示，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支持在澳洲进行多达100次的航天器发射。之前有报道说，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已经开始与澳洲官员就在澳洲西部或北部海岸回收火箭进行谈判。 SpaceX 打算扩大火箭测试项目，并寻求从德克萨斯州发射火箭，将卫星送入太空，然后在澳洲水域回收。上个月，这家航空航天公司成功地将其星际飞船火箭的上部降落在印度洋上。澳洲航天局的一位发言人证实，在美澳协议获得批准后，有关组织已经开始就潜在的火箭发射进行谈判。他说，澳洲航天局目前正在与寻求机会的国内公司接触。据估计，随着协议的实施，航天器运营商可以在未来10年提供多达100次太空发射，为澳洲经济带来10亿澳元的收益。坎培拉消息，由联邦政府和首都行政区政府共同出资1000万澳元的坎培拉花园城市自行车道一期工程已经开工。这一新的主动交通计划将更好地连接内北区和市区，减少交通拥堵，并将坎培拉打造成更加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主动交通是指诸如步行或骑自行车一类的交通方式。花园城市自行车道将位于坎培拉主要公路之一，约斯伯恩大道的东侧，途经沃特森、唐纳、哈哈特、比克森、安德利和波拉登等郊区，然后加入邦达街和阿拉拉街的主要自行车道网络。第一套施工计划将沿着托伦街进行，施工人员将在托伦斯街的东侧边缘，从富永街到亨蒂街，开设一条4米阔的混凝土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以及一条同布拉登的亨蒂街到伊中街的3米阔的自行车道。现有的混凝土路将被拆除和更换，然后将建造6个新的混凝土斑马线，以确保安全通过。该项目耗资1000万澳元，由联邦政府和首都行政区政府各出资500万澳元。这个是联邦和首都政府为建设活跃、可持续和四通八达的城市而提出的更广泛倡议的一部分。接下来的两个施工计划的采购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沿着托伦斯街、伊中街和安格斯街的工程，以及莱姆斯通大道和伊中街十字路口的新交通灯。托伦斯街的第一套施工计划预计需要大约7个月时间可以完工，自行车道将在2025年年初开放使用。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花园城市自行车道将连通学校、当地医疗中心、企业同从沃特森到市区的陆地，以方便坎培拉居民。如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政府网站 www.cityservices.ac.gov.au/information-projects。 综合消息，一部揭露中共对维吾尔人迫害的纪录片《噪音与噪音》7月底陆续在澳洲雪梨、阿德莱德、墨尔本三地的电影院放映。该片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节和人权论坛上放映，广泛获得好评，并引发各界对人权议题的讨论。导演诺亚克说，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噪音与噪音》出自中共官员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次公开讲话，称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任何噪音与噪音都必须被消除。制作团队以此为片名，希望引发大众对这类仇恨言论提出质疑和抗议。诺亚克是一名犹太裔美国人，二战期间父辈曾遭受过纳粹集中营的迫害，家族成员被迫强行分隔， 当他从逃离中共的维吾尔人那里看到和听到他们的遭遇，令人震惊的相似令他决定制作这部纪录片，以提醒世界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历时五年，在七个国家进行拍摄，记录了女主角谷尔·伊利哈姆为营救父亲伊利哈姆土耳其而奔走法先等过程，以及多位逃离中国的维吾尔证人讲述自身或家人在集中营遭遇的悲惨经历。对于身居集中营的哈姆是否与活塞人体器官库有关，诺瓦克表示，我强烈的感觉到，大多数专家亦强烈的感觉到，如果身居正在发生这种迫害，如果不是有利可图，它可能就不会发生。导演还透露，该片的制作及发行困难重重，包括拍摄时被跟踪，导演还遇到疑似间谍人员的骚扰。而由于中共的影响力和施压，一些影视平台和大型电影节不敢放映该片。目前制作团队正在向世界范围的电影节和电视台推广该片。说完消息，随着新州工党政府的交通导向开发在更多地点生效，在大树梨、中央海岸和伊拉瓦拉的五个关键地点的交通枢纽附近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新州政府在与乌龙江中央海岸和菲萨特市议会协商后，已经就在加图、波斯伯、卡格瓦、咩士亚和罗迪火车站周边开发的界线达成了协议，这个将允许增加高度和密度。这五个火车站点是2024年4月引入新规划控制的18个站点的补充，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这些规划变化将允许建造超过17万套新住宅，包括新的可负担住房以及包含商业空间的公寓楼，以打造靠近交通、服务和就业地点的充满活力的社区。新州规划厅长斯考利说，新州政府致力于正面应对住房危机，这个意味着确保我们有更多的住房。这些重新规划产生的房屋将位于人们想要的居住的现有社区，靠近交通、服务和工作场所。综合消息，在截至6月的一年中，通货膨胀率已从3月份的 3.6% 升至 3.8%， 这个是18个月来的首次上升，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本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澳洲储备银行可能最早不得不在下个星期再次加息。澳洲统计局这个星期三公布的备受瞩目的6月季通胀数据显示，在截至6月的3个月中，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1%，与之前国内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的 1% 相符。在3月至6月中，调整后的平均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 0.8%。 最新的通胀数据发布之际，另一项数据显示，澳洲人继续增加支出，但购买的物品较少，因为截至6月的3个月零售支出增长落后于物价上涨。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零售额在6月季增长了 0.5%，因为年终销售提升了家居用品和服装的支出。但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表明，产品销售量下降了 0.3%， 这个是过去七个季度中的第六次下降。统计局表示，根据人口增长对这一数据进行调整后，情况更加严峻，下降 0.9%， 连续第八个季度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 3%。 统计局指出，租金和建筑成本的快速上涨是整体消费者价格加速上涨的关键驱动因素，同时水果和蔬菜成本也出现了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原因是本季度恶劣天气打击了水果蔬菜种植者并影响供应。对家庭来讲，还有进一步的坏消息，因为电费在12个月内攀升了 6%， 远高于3月份的 2%， 因为政府电费补贴继续滚存，如果没有这些补贴，电费价格将飙升 15%。 汽油价格从3个月前的年增长率 5.2% 加剧到6月份的 7.7%。 由于长期缺乏可用住房，截至6月的一年中，租金上涨了 7.3%， 尽管低于3月份的 7.8% 的年增长率，而建筑成本的年增长大致稳定在 5.1%。 在最新的通胀数据发布之前，金融市场预计下个星期第14次加息的可能性为1/4。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